这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休息了一个礼拜哈，大家有没有来参加法会啊？有哈，很好。那我们今天继续上《忍波罗蜜》的讲义208页，己三，别名忍辱哈，别名忍辱。大家不用担心，等一下抄不到哈。我讲到哪里，你们抄在旁边比较准啊。等一下啊，那这个忍辱导师在这里就跟我们说明，就是大乘菩萨他在修学菩萨道的时候呢。那当然声闻道不是说完全没有忍哈，只是说他没有像大圣菩萨道如此哈，把忍辱这一个项目哦放在修道的品目里面，所以跟声闻的道品比对的话呢，最明显不一样的哈就是忍辱啊，布施持戒那些还有哈，就是顺福分三福业的部分还有。但是这个忍辱呢，在声闻法里面是没有被立为其中一个项目哈，这个是非常特殊。所以在大乘菩萨道里面，他知道有发现这个，我们进修德性的发展过程里面的过程里面，这个忍耐啊，或者忍辱呢，是修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之一。所以呢，那在大乘法义里面，忍就慢慢的被重视起来哈，而成为其中的一个波罗蜜哈，很重要的波罗蜜，也显示出大乘的一个不共的特质啊。我们大智度论现在也是上到忍波罗蜜，对不对啊？那上完了，明天应该是上精进波罗蜜哈。那导师成佛之道这里的六度当然是没有大智度论那么深广哈。不过精要的部分呢，导师在书上都有提到了哈。好，我们来看讲义208页。那一般学佛的人乃至一般众生，不管是受到任何的一种考验哈，名誉的、财产、事业或者身体的损害，那这个是我们一般凡夫最难忍受的啊。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需要学佛啊。啊，那当然在禅波罗蜜哈大智度论的地方哈，他也会提到说，其实前面几个啊，布施、持戒跟忍辱哈，你不用特别精进，一个人哈多少都有经验到一点的，他讲都会经验到的。就比如说忍哈，我们有小孩有家庭的人哈，大家最清楚，我们怎么样都会学到忍啊哈。那这种忍辱呢，在大智度论里面提到说，这个没有特别要去修习，但是凡夫也能够多少体验到一些啊。但是在佛法里面所提到的真正的忍的话呢，或者其他的话呢，那更有一些深意，那值得我们学习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啊。受到别人的损害的时候，我们会引起嗔恨的反应啊，那采取敌视啊，或者是报复啊哈等等的心态。那这一些本来就是凡夫的本性哈，不过也因为如此，那世尊才跟我们开示忍的一个德性。因为假如我们能够善于利用这个忍辱的这个品目来修行的话呢，它可以累积了非常多的一个功德。比如说我们在修定的时候啊，我们到禅波罗蜜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就在修禅定的时候呢，我们要忍外在的，也要内在的，一定会遇到这个忍辱的这个作用啊。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打坐的地方啊，或者进修的地方太闷热、太不舒服，你要忍外在的这一种风雨啊、哈等等的虫害啊、哈这一种外在的也要忍。那内在的呢？什么呢？散乱心啊，放不下。啊，很多的那一种念头啊， 在缠绕着自己放不下的话，那这一些我们在修定或者修慧的时候呢，这些我们都要忍耐。忍耐什么呢？就是忍耐暂时放下它，那就是专注在自己的所缘上，那这样子培养我们所应该学习的定跟慧啊。所以这个忍辱呢，在佛法就会被重视起来哈。那大家既然有兴趣的话，我会再跟院长申请哈。我们到上超禅波罗蜜的时候，我看在找哪一堂课哈，我们在大殿那个地方学习打坐一下，这样哈。那时候你们就要忍了啦哈，你们不能够摇了，摇就吃香板。好，那我们来看下面的第一项。第一，称他有何益，自他增忧苦。那导师给我们解释是说，自身的失败呢，绝不单是别人的一种欺压或者是损害，那很可能主要的原因来自于自身的不健全，就是所谓的内因还有外缘。那换言之，自己才是损害自己的主要原因。所以古人说，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日之患。那眼前的受损害受委屈，在自己如法的进修当中，没有不被了解而恢复的。为什么？因为在如法的进修的时候呢，我们对于这种眼前的这一种冤屈啊，那我们会把它想成是或许是讨债吧，纵然我自己没有神通，但是我们会把它想成或许是讨债，那或许是自己的过去结下不好的因缘，那今生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果报啊。那又或者是有福德善神来考验我们也说不定，对不对啊？所以这点呢，都可能成为自己在如法进修当中那了解他的那个升起的因缘、灭去的因缘之后呢，那恢复原来的一个心态哈。那导师说，这一种委屈、这一种损害，其实没有不应该太过在乎它。为什么？你看导师接下去的那句话哈，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唯有自己不向上，到死而得业无成，才是可忧虑的啊！二那个地方等一下也是有哈，我们直接讲到的哈。依佛法说，不要说一日之患，就是一生的委屈牺牲，在无限生死的过程里面，这算得什么？唯有不能去向佛道，永远在生死中头出头没，才是可悲耶。所以导师认为说，这不应该嗔恨报复，应该修学安忍。那这里的话，所以古德才有这样子的名言，就是忍一时风平浪静，有没有？接下来呢，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我自己看到导师这句话，我觉得导师的人为人就是类似这样。你看导师的平凡的一生里面多少人在批评他啊，多少人在有多少的考验啊，一生里面。那导师呢觉得说，在这无尽生死里面，这一生短短的几十年受到这样子的侮辱啊，受到这样子的委屈，算得了什么，对不对？我们今生不过短短几十年啊，你如果把这个生命拉长过去现在未来来看的话呢，这个一刹那的几十年算得了什么，对不对啊？那如果是导师把眼光看在整体来看的话呢，过去现在未来来看的话，假如今生啊还不利用自己有正念正直的时候赶快修学福慧资粮的话，那下辈子继续轮回又遇到不好的因缘，导师说那个才可悲耶。那今生我们所遭遇到的那个可能是自己的因缘那不要太过在意，不要太过在意。那我们就是把剩下的一个生命多余的这种时间好好用功，这个比较有价值。这种安忍啊，这两个字在佛法里面，这两个字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 假如内心能够安忍自己的情绪，能够安忍自己的贪嗔痴的话，安忍这种五欲的这种诱惑的话呢，我们的心会平静，我们的心啊会平静。我们通常都会被情绪所左右，像我最近有一个同学啊，他的朋友就是他从小玩到大的一个同学那上两个礼拜就是突然车祸往生啊。那纵使是这个同学啊，纵使他已经出家了，但是他还是觉得打击很大，因为是从小一起读国中高中一起工作这样子，那还很年轻，才30岁这样，所以这个同学就非常难过。那我就跟他讲说，你如果是难过的话，我不会像一般那一种什么心理辅导说啊，那你就哭出来吧，这样现在都流行这样嘛你要发泄情绪一下哭来啦因为我们已经是都出家了还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不对？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觉得怎么方式好？你觉得你觉得怎么样的方式你会比较平静的话呢？你就用那个方式。那我就不跟他多谈了。他知道我讲什么，所以我走了之后呢，他就自己打坐，他就自己反省我们所学过的一些道理就是这个同学虽然是很好，也很年轻的，突然这样子意外往生那他就自己反省过后呢，他找我，他说反省过后用佛法来调制自己的情绪现在好很多。他说真的我们很容易受到自己的那一种情感所影响。他说对跟我们有亲的人跟我们有亲的人，如果他有什么意外，我们都会特别影响我们，对不对？那如果不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你看我们看看新闻像今天网络的那个重要新闻就是那个美国那个智利不是有7.7的大地震吗？你们有看到吗？昨天嘛但是今早我看到那个 email， 所以你看我们虽然是也有台湾本身，我们也有经历过大地震，但是现在地震虽然我们也非常同情也非常的难过，但是这一种很快，你把那个电脑关起来，你很快就忘记，因为它不是跟我们有关的不是自己的切身的这一种亲人所以这个同学这样子想过，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容易受自己的亲人，自己有这一种爱的人受影响后来他自己这样反省过后呢，才知道说其实真的这种情绪起来，你能够安忍的话那你才能够呢理智的思考一些事情。所以他就去参加他的那个入殓仪式跟他念佛。那他回到来学院呢，就是请我们认识的几个同学一起诵经回向我也跟他说，我说这些才比较有意义你伤心他不死都已经死了我们要接下去要帮他做的功德那祝福他就是往生善趣，这一种更有意义所以这个安忍呢，在佛法里面就是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学佛过后的人应该跟没有学佛的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能够冷静，能够冷静。对，假如我们不冷静的话呢，我们比如说听到一个电话，那是诈骗集团说我是你的孩子我要多少钱你快点来赎我那你就很快就上当所以你如果冷静的话，你稍微故意问他几个问题，他就露出马脚来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其实假如我们有心能够平静的话呢，其实不太容易受烦恼所左右好，第三，像冤敌报复，并不就是恢复已受的损害不忍而报复呢， 只是徒增自己的那个忧苦啊。为什么？因为你向别人报复的时候呢，虽然别人可能因为我呢而受到伤害，但是你的情绪这样子一发出来之后呢，身心也燥热不安，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才有一个譬喻说，你要拿那个火炭啊去丢人的时候啊，先烧到自己的手，有没有啊？有这样子的譬喻嘛？啊，所以我们要发大嗔心的时候呢，要三思啊，哈，嗯。好，第四，以冤报冤啊，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啊。所以那个《楚药经》才有说，不可冤以冤，终以得休息，就是他是不可能够获得平息的啊。那只有行忍辱才能够得到那个洗掉呢这种冤气哈，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如来法。所以在《六祖坛经》，我写在黑板的这第一段话哈，我看过后呢，我觉得以前就是在看《六祖坛经》的时候啊，也有看到这种古德哈，他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哈，都一定学习到这个安忍这两个字，都一定学习到。因为他们说啊，古德说，假如我们不甘于平淡，甘于平凡啊，或者是呢，懂得自己内敛的话呢，那其实你不安忍在自己的这种道业上，只是意味的呢，随着情绪而走的话呢，那如此的话，修行是很难有结果的啊。所以我们有时跟我们的师长在聊天的时候啊，我们师长都会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学得越多，学得越高，学得越久的人哈，假如他懂得安忍的话呢，他会很内敛，他会非常内敛，他不让人家那么知道他啊，那个光芒四射，他会非常内敛啊。那当然我们你要出来弘法利生的话呢，那多少你都会曝光率会比较高嘛，对不对？但是假如我们有这样子的心的话呢，那还是会非常谨慎哈，不会那么容易去为名闻利养而去说法啊。嗯，所以《坛经》这句话就说自悟修行，我们自己就是禅师啊哈，六祖禅师、慧能大师自己说，自悟修行不在于真啊，不在于真。若真先后，即同迷人，不断胜负，却真我法啊。大家如果有看过《六祖坛经》的话，一定知道啊，慧能大师是他得到衣钵的时候是被人家追嘛，对不对？被人家去抢夺他的衣钵，所以你看，纵使是大家都是学佛的人哦，都是修行的人，你看。还是跟世俗凡夫这样子的一种情况还是会发生啊。那这一点的话，就是不懂得真正解脱法啊。好，我们来看第二，嗔恚有五种过失，修忍辱有五种功德啊。第一个，修习布施持戒虽然是很好，不过假如我们不能够时常安忍的话，一念嗔心起，那都会把全部的摧毁啊。那所以经典上有说，若有嗔恚，诸佛子那百劫所修布施跟持戒的善法，一刹那起就会顿坏无余啊。所以形容嗔呢，如火一般，能焚烧功德林啊。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因果啊，我们种下布施的因、持戒的因，问会被嗔的火把它全部烧毁掉吗？你们觉得会全部把它烧毁掉？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偈颂说，一念嗔心起，百问障门开，对不对？那你嗔心起的话，就供火烧功德林嘛。那请问你们听了这些偈颂哦，你们觉得说我们做过的善法、做过的善事啊，会因为嗔心这样全部供烧完了，然后又重新再做这样？你们觉得会吗？不会。那不会，那怎么样？ 什么根？善根啊，善的因还在。表面上是烧掉，怎么烧？啊？嗯，功不唐捐哈，这句话也是对哈。假如我们就是你很了解因果道理的话哈，如是因如是果的话，那他这句话最主要只是要强调嗔恚的过失有没有？但是我们所做过的善，不会说这样子一个烦恼起来就会把它烧毁完了。为什么？很简单的啊，比如说你看你想回提婆达多，他不是有做过无间业对不对？无间业，但是为什么在法华经也受记他成佛呢？如果真的是他那么样的那一种恶坏的业力啊，他不可能那个善的业善的种子应该全部给他毁掉了才对，对不对？但是法华经还是受记他成佛呢，所以有种下的因哈、哦、是不会不见，只是说嗔心他为什么能够烧功德林呢？就是因为嗔心就如无明火嘛，我们如果嗔心起的话呢，我们所做过的一切啊，我们可以暂时放一边，那先造这个重罪在先啊。那你造了这样子重大的恶业，不顾一切而去毁患，比如说戒律啦、哦、等等啦，那你不顾一切去毁患的话，这一种嗔恨心会让我们先受这一种重大的恶业，善业啊慢慢排队了，这样了解吗？哦，摆在很厚了，因为你造这个嗔的业啊太重了。所以你看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喝醉酒啊、哦、或者是说一个警察他喝醉酒他不小心开枪打死人。那我们就会很奇怪说，或者是说他生气的时候呢他就把他太太突然打死。那我们不能说他一生所做的这种功德都不见了，不是吗？不会，对不对？但是他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嗔恨或者一个烦恼的起来哈、哦，让他去坐牢了，有没有？他要先还这个重恶业啊，这个重嗔心的一个报啊，哎，所以那个善的种子啊，就把它往后推了啦啊、哦。本来我们一般人都希望善先报，但是如果这种嗔恨心我们不注意它的话呢，它就能够像烧功德林这样一烧。啊、哦，那我们就先受恶报啊、哦！因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就是，就好像我们之前有讲过哈、哦，我们累积了很多年的木材，但是你只要一把火就可以把它全部焚化掉一样啊、哦！所以这个嗔心是非同小可哈、哦，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哦！好，第二，假使能知道嗔恚的过失。安忍的功德，那自然呢会以理智来折服嗔恚恼哈。那也就是说，不能够忍的人就是没有理智啦，啊、哦，意思就是这样哈。那嗔恚有什么过失？来，我们看下一页209页。那这个也许我想女中看了哈，一定是非常受用。第一个坏色。他说嗔心起的话呢，除了自己全身热血奔腾之外呢，那会衰老得很快啊，所以你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啊、嗯，不要那么凶，嗯，所以这个是坏色。第二呢是变啊，就是因为你嗔心起失去理智嘛，没有冷静的头脑，所以你跟人家辩驳或者是在论理的时候呢，你就失去理智。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哈、哦，他要跟人家论理的时候，如果他越论越情绪，他通常都输了啦。他赢的只是声音比人家大而已啊，啊，或者是他的地位啊，他的权力也、啊、比人家高，人家暂时折服而已啊，不是真正的服从哈、哦。所以这一点就是嗔恚的一个过失哈。那第三，善事远离，就是善知识呢会远离我们。为什么？因为怕跟我们结冤呐 啊，因为太过嗔恨呐 啊。毁戒第四个啊，就是嗔恚发作的时候呢，我们会不顾一切，失去理智。那所以你看现在不是有很多年轻人就是要错呢，就错到底， 这句话其实就是因为有嗔恨心嘛，那有这种不怕因果的这种念头是很恐怖的啊。第五，堕落，这样的累积嗔业呢，一旦死了，那还有什么善报可言呢？那一定是先不种恶趣的业哈、那这个就是先恶业，令恶业先报哈、因为这个嗔恨心太重。那我自己在我们就是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啊，也很容易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啊，就是假如我们是一个学生，或者是一个像大家哈、你们是一个在家中，通常哈、我们都会比较要求，比如说像师父啊哈、比如说比我们高的人啊，都是不可以嗔恨的，不可以生气。如果你生气的话呢，他就觉得说啊，师父啊，或者这个住持呢、没有修行啊。但是在菩萨界里面，他不是这样讲的哦，在菩萨界里面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哈。就是当有一天当我们换角色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啊。所以有时一个修行人哈、他真的是如果是真的是修行到家的话呢，其实应该要很不要说嗔心，就是他会很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就是当你要起将起未起啊，未起将起的心的时候呢，你都能够察觉到的话，这个就是你有功夫了，就是未起将起的时候啊，你就有功夫了。那假如你起过后自己还不觉得自己有错误的话，那个是自觉力很差的人啊。那这个应该多学习止观啊。那我也有遇过有一些人，就是嗔会，就是我们说叫那个叫什么嗔，有一个名词叫做什么理嗔呐、是不是有叫一个语词叫理嗔，道理的理呀、理嗔，就是他有理的话他可以骂人啊，就叫理嗔啊。那这一种呢，就是就所谓的善事会远离我们。那我也真的也有碰过这样子的人哈、就是他觉得他自己观察力很好，什么都很好，所以他骂人呢是都是正面的，那别人呢都是负面的，那这样子的话呢，慢慢真的自己都孤独老人啊，哈，到最后都变成孤独老人。所以，我们假如要希望大家都是那么多善缘的话呢，一生很多好朋友的话呢，那我们的情绪自己要掌控一下啊。好，刮胡二，修人的功德，一念不忍产生这样的恶果，怎可不加以折服呢？反之，如能够忍冤，那么就有五个功德哈。第一个就是相貌端严，第二辩才明细，第三善有共聚，第四不犯境界，第五生人天向佛道啊。那在五称供法里面，虽然也有提到忍哈。比如说我们布施持戒的时候呢啊，等等，这些我们也要学习忍。不过这里所要提到的是菩萨难忍能忍的部分啊。所以大智度论我在白板上有写啊，我们上两个礼拜有上到这一段话啊，就是不能够忍的人是贤圣善人所轻贱，那能够忍辱的人反而是小人所轻慢。所以大智度论说，请问这两种你要做哪一种？你要是给无智的人轻慢呢，还是给圣贤所轻慢呢？你要哪一种？圣贤所轻慢，你要圣贤所轻慢啊？不是吧？我们宁可给小人轻慢，就是你要修忍辱啦，宁可给小，为什么？因为你修忍辱的话，那些小人就会故意在那边讲你说你这个是懦弱的人啊，你这个是没胆子啊哈、就是所以小人啊的轻慢呢，我们不要管他，因为他是小人嘛。那这种难忍能忍的这种菩萨心肠呢，那在修学过程里面其实真的蛮有意思的哈。你看忍辱 才那么短就讲完了啊，大智度论真的是没得比了哈。嗯，那在最近我在看阿昌茶的书的时候哈，有几段话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阿昌茶禅师啊，他提到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呢、啊，那不需要说去打击别人，或者是去征服别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应该呀、啊，要征服自己的心，要征服自己的烦恼，那个才重要啊。那假如我们不能够征服自己的心，能够耐心忍的话呢，那我们跟没有学习佛法的人是一样的啊。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那禅师有提到说，怨恨呢只能够透过不怨恨来对治他，怨恨只能够对透过啊不怨恨来对治啊，就是你假如我们要学习不要怨恨的话呢，那才能够止这个怨恨啊。第三，每一个学习佛法的人哈。我们在过程里面，在修学过程里面，我们都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有时非常好要修行，有时非常好要听闻佛法，有时呢不太想听佛法，不太想修行。所以阿昌茶禅师说，你喜欢修行的时候也好，你不喜欢修行的时候也好，你都要持之以恒，就是你自己许下的承诺啊，你要保持持之以恒。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他说你就是能够学习到什么叫做安忍。所以你看到比如说我们在坐立不安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自己在上班或者在家里啊，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啊，或者是不想拜佛啊，不想紧紧看书的时候呢，你就看着自己的心，他真的是不断在跑哦，在找借口哦，就是要懈怠，要放逸。他真的很会找借口哦，啊，而且找到让自己哈、哦、非常好的那个台阶能够下去。哎、那其实阿昌茶说，你其实不要管那么多，你许下的承诺啊，跟三宝面前、哦、许下的承诺，你每天的定课啊，或者是给自己的功课呢，就是喜欢有心情好的时候也做，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做，你保持了一段，他说要保持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他就会过这个关了。你如果过不了这个关的话呢，这一个过程都是起起伏伏的。像你打坐也一样的哦，打坐啊跟念佛也一样的，有时你会非常精进的，但是念了一段时间，生意还不是很好啊，啊家里也没有什么改善，那你慢慢就会放弃。那这些就是你不能够安忍在这个功德法里面的话呢，久而久之我们就会推失信心啊。好，我们再来看接下去啊，我们的进度要快一点了啊。现在某师的话就是综合前面三度来看，不失持戒忍辱啊。好，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解释。上面所说过的不失境界安忍三度呢，要综合一下，也就说明了六度对修行的重要啊，成佛的重要性。第一个，不失持戒安忍，多为在家人说啊。导师说，出家人呢、啊，应该重在止观禅修啊。那所以这三度前面三度呢，多为在家人说啊，尤其是布施啊，布施里面的财施，多为在家弟子说啊。出家人呢，是随分随力。假如出家人也跟在家人那样的话，积极财富啊，会延伸很多过失，非佛所制呢所许可啊。那这个是对针对声闻界吧啊。那如果菩萨界的话，菩萨假如他要累积一些东西利益众生，那前提也是要立身为主啊，而不是呢累积这种东西是要扩张自己的那个名闻利养的话呢，那你就是违反世尊的一个自戒因缘啊。第二， 布施、持戒、安忍是成佛的福德之粮。好，请看下一页，210页。福跟慧，我们一开头六度的时候已经有提到，布施、持戒、忍辱是福德啊。那禅定、般若呢是智慧，那精进呢通两个，对不对啊？所以呢，在前三度来讲呢，它是培养福德之粮啊。那第三，布施、持戒、忍辱是佛的色身因缘，也就是说，我们假如要跟佛如此的庄严相好的话，那要修这三个，布施、持戒、安忍啊。那假如你觉得说丑丑也可以，没也可以成佛的话也没关系啊。但是通常你福慧要圆满才能够成佛，这个是一定的啊。所以这三者呢是佛的色身因缘啊。那智慧因缘的话呢，就是禅还有般若啊，是佛的法身因缘啊。那这个就是下面的图表啊，可以看得很清楚。中间那个图表啊，前面三度呢是多位在家人说，大家要注意那个多哈，多位不是只是为在家人说啊，多位在家人说而已。那第二，成佛的福德之粮；第三，佛的色身因缘哈。前面三度，那后面三度的话呢，多为出家人说，那是成佛的智慧之粮，还有佛的法身因缘啊。那自己说。佛的二身啊，肉身、法身啊，三身、四身的一个关系呢，我有画在黑板上哈，那大家再参考一下哈。其实它三种身或者两种身哈，都互通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般若，就是波罗蜜哈。我们来看那个波罗蜜，第五个波罗蜜就是精进波罗蜜。那精进波罗蜜在这里内容也不是很多啊、哦、我们直接来看两种资粮啊、哦、211页 ,211。那精进虽然在前面有提到说精进是属于智慧之粮，不过导师在这里又补充说，其实它是可以通两个啊，精进是通两个。好，我们来看二圣的精进还有大圣的精进啊。第二，阿拉伯数字一，三圣共法中已说正精进，正精进就是八正道里面的正精进。那大圣的精进呢，有着更深远的意义。第二，修菩萨行，他因为有无尽法界为所缘，所以他的心量是穷虚空遍法界啊，什么都是讲一切一切啊。所以导师在解释的时候就跟我们说，菩萨的大愿、大行还有大果，就是成佛啊。假如没有无限的精进，是不能够成就的啊。所以菩萨的精进度呢，应该有无厌足的心量。啊，没有厌足啊，那求佛法而不满足，正得功德而不以少为足啊。所以，假如我们求法无厌，那如大海一样呢，百川能够容纳的话呢，那才能够学习圆满的功德法啊。那个阿参禅有讲过这样子的一句话哈，他说，不论你哪里不擅长。你哪里啊、有缺失？他说：“我们修行其实就在那个地方加紧用功啊。假如你能够发现自己有一些地方不擅长，有一些地方有缺失，就在那些地方用功啊。那真正用功，我们不是做给别人看，就是你自己才知道自己哪一个部分有问题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一。大乘的精进呢，不是有限的精进啊。那导师在书上有举了一个譬喻说，有两个农夫啊，甲的农夫呢， 他就是尽力的收获，得到了一些，那他就回家休息。那乙的农夫也尽力收获，那他得到过后呢，他继续做，做到圆满了，告一个段落，他才回家。啊，导师说，二圣人就有点像这个甲的农夫啊，那赶快修，赶快解脱，就觉得圆满了，就到此为止哈。但是他说，大圣的菩萨应该是做到圆满，有一点点不圆满都要改善为止，那改到他最圆满为止呢，那这个才是菩萨的广大的这一种慈悲跟智慧哈。那这一点的话是像乙那样的圆满啊。我们来看卦符二，精进是持之以恒，而不是不自量力的急进啊。就好像两个人上山啊，一个人急急忙忙的跑，虽然很快到啊，到了半山，但是他半山过后呢，就心跳脚酸啊，只好停留下来。但是另外一个人，因为他是能够安忍自己的情绪，一步一步来，保持体力，反而能够平安的、很快的登到山顶啊。那这个就是持之以恒的耐力。所以其实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面哈，我曾经导师在住福岩的时候啊，我们有请教过他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说导师，你读那么多书，你是不是每天晚上都熬夜啊，都常常熬夜啊？他说不是，导师说不是，就是他的作息哦，他的生活作息都很正常。你看我们每一天哈，导师吃的东西哈都固定的哦，两三种菜哈，就是磨成碎碎的，然后就是配饭就是这样子吃，他每天的东西都一样哈，然后呢作息很正常。所以他说假如我们能够这样子保持那个心的那个稳定度啊，你能够安忍自己每一天的这一种情绪的话哈，就让他这样子平稳的度过的话呢，才能够做得到真正所谓的细水长流。你急进勇退的话，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伟大可言啊，急流勇退啊，这个没有什么伟大。所以导师说真正菩萨到达是要持之以恒啊。所以大家如果发愿来上大智度论，应该要上到我们院长不能讲为止啊，蒋院长说停止不讲了，这样你们才停止才是啊。要发这样子的持之以恒的愿力啊。其实我觉得修行真的是蛮困难的。我最近有恢复一些那个自己的功课啊，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在学院有时很忙啊，有时改功课啊，或者是像大家你们没有做作业给我还好，我不知道你们的程度到哪里嘛。但是在学校不同哦，在学校哈，同学都要做功课给我们嘛，或者考试。你看到那些这样子的那个心态哈，你真是有时很难过，很难过啊，就是剃了头啦，还不懂得用功啊，有时很多感触啊。所以有时在或者是受到一些世俗的这种情绪影响的时候啊。有时晚上我临睡的时候我不能想东西，我一想东西就睡不着了。你们会这样吗？会啊，啊，这样我教你一个方法。假如你都会这样齁，你去拜佛。真的拜佛。你不要拜到满身大汗啊，因为我们不能洗那么多次澡嘛齁。那你又要不要影响人家，如果家人睡觉你自己也睡不着了，那你就出到客厅里面齁。去礼佛，去拜佛，你就慢慢的拜，真的。你拜下去的时候，你就观察自己的手的动作，然后起来的时候就看着佛像。你就是念，比如说你是礼拜观世音菩萨的话，你就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你拜下去，然后起来。我跟你讲，你只要拜15分钟就很好睡。真的。你不相信我，你今天回去试一下啊。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假如你有这样子的功课的话，有一个定课啊，虽然不长，它能够持续你，你晚上也不太会颠倒梦想。你们会颠倒梦想吗？会。通常做梦多的人齁，起来好累，他比没有睡更累啊。 啊，所以我们不要让自己做那么多没有意义的梦的话，哈，真的是临睡之前呢去拜佛一下，嗯，真的是很好的。啊，我们不要说要求什么啊消业障啊，先不要想那种了哈，就是纯粹的你放下自己的这种世俗的东西啊，你就是很轻松的这样子去礼佛，哎，真的很不同哦。嗯，你起来过后，你又很想，你一看到佛像，你又睡起来过后，你又很想继续再拜的哦。嗯，因为这就是让我们的心哈，恢复到平静。其实我们的心要恢复平静是很困难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哈，心要恢复平静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嗯，所以要真正要禅修哈，假如我讲说以后我们两堂课，一堂课变成禅修，另外一堂课讲课，我看搞不好剩下心智一个人在那里负责关灯啊，没有那么严重啦哈。不过就是因为有时你当你在用功一个方法的时候啊，假如有人陪我们一起修，或者是你自己修的也很法喜的时候，这一些法门你才会对它有信心的。但是假如你修了一段时间还没有的话，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你就会信心会受打击的，信心会受打击。所以我们在学佛过程里面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法门。从这里开始，我们到后面就有提到导师开始会介绍一些大圣的念佛法门啊，什么法门，我们到后面会再跟大家一起研讨啊。好，我们来看这个最后挂壶二最后一行。总之，无厌足、不休止的善行才是大乘的精进啊。你看接下来第三啊，更有意思。在修学的过程中，有时会山穷水尽，无法再进，有的就终止退失。你们有这样的体会吗？有哈。如果你学佛很浅的话，你不会体会到的。如果你学佛很久的哈，通常都会体会到什么叫山穷水尽啊。嗯，如果柳暗花明还好啊，是不是？如果没有的话呢，真的是山穷水尽啊。那但是菩萨的精进呢，现有的体力、智力、财力、能力虽然是可进，但内心有无限的精进却永不停止。所以你看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啊，承认失败放弃努力才是真正的失败。当然菩萨在修行过程里面，由于力量不足而无法前进的时候，至少内心要保持前进的决心。你看导师写的话真的很有意思，就是大智度论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你们看一下。佛过去是一个商人，过去是啊，本身曾经是一个商人，那他要渡过险境到邻村啊，到邻国呢去做生意。那他夜晚在入这个深山的时候呢，就遇到一个鬼王啊，鬼王出来，那阻止他。这个鬼王呢，非常大力鬼王，所以呢，他就显神通呢，就按住那个，就抓住这个释迦佛的本身啊，过去生这个商人，他抓住他，然后呢，抓住他的身体啊，然后那个这个商人呢，就用右手去打那个鬼王啊，那个因为那个鬼王非常有神力嘛，所以他就那个眼睛一瞪，他那个手就硬掉了，右手就硬掉，然后再瞪左手又硬掉，然后他就用右脚要去踢他啊，左脚再去踢他，总之全部到后来就是头也一样要去撞他，但是这个鬼王都用神通把他全部就是固定下来哈，硬了在那里不能动。但是这当人跟鬼王讲说，你怎么阻止我都没有用的了，我的心是不会输给你的，我一定要过这座山的。后来这个鬼王啊听了之后呢，觉得说很佩服这个商人的毅力啊，纵使你六肢不能够动啊， 四肢不能动，身体不能动，头也不能动，但是你的心不死的话，还是给你过啊。所以这个鬼王到最后就给这个佛的本身啊啊，继续去做生意啊。那这个就是有这样的决心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啊。